第九集。卡车队每开来一次，都卸下来许多人，许多帐篷。这些人跳下车，都站好整齐的队伍，唱一阵歌，这才奔向已经用白灰撒出一道道整齐方格的地方，搭起新的帐篷。基村所有人都出来了，跟在这些人后面看他们唱歌，架好漂亮的四四方方的帐篷，又大家一起唱着歌，把帐篷里地面上的浮土踩实了，铺开基村供应的干草，再在干草上铺开被褥。这还不够，又在帐篷里拉开一道绳索，挂上干干净净的毛巾，几块木板又很快变成一个长架，上面一字摆开了搪瓷面盆，盆子里还有一只搪瓷茶缸和一只闪着荧光的铝饭盒。这天下午，差不多所有的基村人都忘记了正渐渐进逼的大火。不是因为有了这些人，基村人就觉得有了依靠，而是这片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建成的帐篷城，建成这个帐篷城时所弥漫的那种节日般的气氛，把习惯了长久孤寂的基村人全部牢牢吸引住了。那情景可真是壮观呢，同时挖成了几十口大灶，都吐出了熊熊的火舌，又大又深的锅架上去，不一会儿就热气腾腾，弥漫开大米、热油以及各种佐料的香气，整个基村都因此沉醉了。这么新鲜盛大的场景让基村人暂时沉迷一下，实属正常。快吃饭时，首先是什么东西都规制得最为整齐的解放军排好队唱起了歌，然后是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队伍，然后是头戴着安全帽盔、穿着蓝色工装的伐木工人的队伍。他们唱歌，手持荧光闪闪的铝饭盒，走到饭锅前盛满热腾腾的米饭，走到菜盆前又是一大瓢油水充足、香气四溢的好菜。一些胆大的孩子飞跑回家拿来的家伙也装得满满当当。黄昏降临了，白昼的光芒暗淡下去，饭菜香味四起飘荡，沸腾的人生也暂时止息了。直到这时，仿佛是轰然一声，逐天大火的红光又从东边天际升腾起来，好多人差一点都让饭给噎住了。那片红光，当人们都抬头去看它时，却又慢慢暗淡下去了。大火好像是慢了下来，不像刚爆发时那么气焰嚣张了。晚饭过后，很多台汽油发电机同时发动起来，所有帐篷里面瞬时灯火通明，同时有三个地方挂起了银幕，看到基村扑火的工人、红卫兵和解放军排好各自的方队，坐在中央，四周便是基村的百姓。电影里人们正常活动一会儿，就有风吹动银幕，于是故事里所有的人都跟着幕布飘动起来，风一停止，那些人又变得端正庄严了。电影里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，却突然变成哑剧了。机关枪喷吐着火舌，冲锋的人们大张着嘴巴，却没有一点声音。这个时代的人很容易就会处于愤怒而兴奋的状态，下面立即响起尖利的口哨声，这时喇叭里传来一个轻轻的咳嗽声，然后用平板板的声音说了两个字：
通知。
骚动的人群立即就静默了，只有电影机里胶片一格格转过去的吱吱声。那平板的声音又说：
开会通知。
然后是一长串名字，念到名字的人就从观众中站起来，集中到一起。通知最后提到了基村的人，那个人没有念他们的名字，而是念出了大队长、支部书记、民兵排长、评协主席和妇女主任这些职务。所有这些人集中到指挥部的大帐篷里开会，会上说明天每一支队伍都要开上山，从山脚的河边开始直到山上的雪线， 各自负责一段，砍出一条防火道。会上说，估计大火烧过来还要三四天时间，要抢在这段时间之前把这条防火道砍出来。工人、解放军和红卫兵一共有18个中队，每个中队都要求七村派出2到3名向导。民兵排长索波挺身出来领受了这个任务。格桑旺堆说，
也许我派些年纪大的人，他们对火更有经验。
但是领导说了，
我想还是民兵们更精干一些。你看山上那么多人，你还是多组织人往山上送饭吧。
散了会出来，电影已经散场了，远处的天际仍然通红一片。格桑旺堆停下脚步对索波说，
那火说来就来，还是年纪大的人更有经验。
索波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，
队长是说放火的经验吧。
格桑旺堆不是一个坚强的人，他所以当上大队长不是因为他有多么能干，而是因为解放的时候他是基村最穷困的人。使上面失望的是，这样一个人却没有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足够的仇恨。仇恨是这个时代所倚重的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动力，而这个人内心里缺少这样的力量。不只是格桑旺堆，其实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穷苦人都缺少这样的力量。但现在具有这种力量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，索波就是其中最惹眼的一位。索波父亲一直身体孱弱，年近50时才得了这个儿子，所以儿子也就如奶父一样身体虚弱，稍微用点力气额头上就青筋毕现。但他父亲脾气却是好的，索波却常因为一点什么事情看不顺眼就动气，一动气额头上也青筋毕现。按老的说法是，这样的人要么不得善终，要么就会祸害乡里。所以直到今天，索波都当了民兵排长，这家伙要是老不回家，他那风烛残年的老父亲就会咳着喘着挂着个拐杖来找他。这天晚上，这老家伙已经吭吭哧哧地在村里转了好久了。他听到儿子语寒讥诮地问，
队长，你是说放火的经验吧？
以往遇到这种质问，格桑旺堆是会退缩的，但这回他没有。他说，
放火的经验也是防火的经验。
是吗？那为什么上面要把多吉投入牢房呢？
你
格桑旺堆都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
你这个畜生！
索波的父亲举起了拐杖，但他那点力气已经不在年轻人的话下了。拐杖落在身上时，索波只把手轻轻一抬，老家伙就自己跌坐在地上了。
你这个样子还想打我？
年轻人扔下这句话，气哼哼地走开了。格桑旺堆赶紧去搀扶老人，但这老家伙坐在地上不肯起来。他先是骂自己那不孝的儿子，骂着骂着话头就转到了格桑旺堆身上。
共产党让你当了基村的头人，可你有半点过去头人的威风吗？看看你把基村的年轻人都惯成什么样子了。
格桑旺堆不吭声，把老家伙扶起来。
我送你回家吧。
老家伙拐杖也不要了，任由他扶着跌跌撞撞往家里走。一路上他像个娘们儿一样哭泣。
看吧，年轻人成了这个样子，基村要完了。基村不会完，年轻人比我们能干，修公路修水电站，他们那么大的干劲儿，他们学会的那些技术我们这些人是学不会的呀。
基村要完了，谁见过大火燃起来就停不下来， 你见过吗？你没有见过，我没有见过，祖祖辈辈都没有见过。雷电把森林引燃，烧荒把森林引燃，打猎的人抽烟袋也会把森林引燃，但谁见过林子像这样疯狂的燃烧？鸡村要完了，鸡村要完了。
是没有见过，但你见过公路修到村子里吗？祖祖辈辈见到过汽车，见到过水电站机器一转，电灯就把屋子和大卖场照得像白天一样吗？
不要对我说开会时说的那些话，我听不懂。我只看见年轻人变坏了，我只看见大火燃起来就停不下来了。
大火会停下来的，你没有看见吗？来了那么多的人，他们是来保卫鸡村的。
老家伙停止了哭泣，在这被火光染得一片暗红的夜色中，他的眼睛闪闪发光。
扯淡，忽悠鸡村森林的那对金鸭子已经飞走了，鸡村要完了。
谁也没有见过金鸭子，
你不要假装不知道。山上湖泊里的那对金鸭子，你不要假装不知道，是你们把那些漂亮的白桦林砍光了，金鸭子才飞走的。
村子里是没有见过那对金鸭子，但人人都晓得村后半山上的湖里住着一对漂亮的金鸭子。这对金野鸭长着翡翠绿的冠，有着宝石红的眼圈，腾飞起来的时候，天地间一片金光闪闪。歇在湖里的时候，湖水比天空还要蔚蓝。这对护佑着鸡村的金野鸭，不是用眼睛，而是用心看见。他们负责让鸡村风调雨顺，而鸡村的人要保证给他们一片寂静幽深的绿水青山。但是鸡村人没有做到这一点，鸡村人举起了锋利的斧子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不是为了做饭煮茶，不是为了烤火取暖，不是为了一对新人盖一所新房，不是为了给丰收的粮食修一所新的仓房，也不是为新添的牲口围一个畜栏，好像唯一的目的就是挥动刀斧，在一棵树倒下后让另一棵树倒下，让一片林子消失后再让另一片林子消失。所以金野鸭一生气，拍拍翅膀就飞走了。刚开始砍伐白桦林的时候，鸡村人就开始争论这些问题了。
索波说，扯淡，一对野鸭要真这么厉害，还不晓得这些木头砍下来是送到省城修万岁宫吗？
这个话题不是寻常话题，所以马上就有人挺身质问。
那你是不相信有金野鸭吗？
还有人说，是鸡村人都相信有金野鸭。虽然这对野鸭的存在从来就虚无缥缈，即便如此，就是索波这样心派得狠的人，也不敢在这个话题上跟大家太较真了。其实他更不敢在内心里跟自己较真，问自己对这对野鸭子是真不相信还是假不相信。但他相信国家的需要是一种伟大的需要，却不知道砍伐这些树木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。老年人爱说，村子四周的山林开始消失的这些年里，风吹得无遮无拦了，但风大一些有什么关系呢？老年人还抱怨说，砍掉这么多的林子，一些泉眼消失了，溪流也变小了，但鸡村就这么一点人，连一眼泉水都喝不了用不完，用这么多的水干什么呢？再说老年人总是要抱怨点什么的，那就让他们抱怨好了。 在索波们看来，这些老年人更为可笑的是，他们居然抱怨砍掉了林子后，村子四周的荒野没有过去美丽了。索波们听了这种话，都偷偷暗笑。美丽，这些面孔脏污的老家伙，连自己家院子里和村道上的牛粪、猪粪都懒得收拾一下的老家伙们，嘴里居然吐出这样的词来。索波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家伙。这老家伙哭泣着走到家门口，最后收了泪，很严肃地对格桑旺堆说：“
你是一个好人，但你不是基村的好头领。这个我知道，那就让别人来干吧。你的儿子？”
老家伙哼哼地笑了，笑声却有些无奈的悲凉。
他倒真是日思夜想，说梦话都想。可他是那个命吗？你格桑旺堆不行，是你没有煞气，镇不住人。但大家都晓得你心肠好。可是我家那个杂种想要抗命而行，这样的人没有好结果，没有好结果的。
说完，老家伙推开了房门，一方温暖的灯光从屋里投射了来，但老人的话却又冷又硬。
所以，我恨你。
然后，房门关上了，光亮，与光亮带来的温暖立即就消失了。格桑旺堆独自站在别人家的院子里，身心都陷入了黑暗。山火没有在人们预料的时间里到来，而且那疯狂的势头也减弱了不少。不要说白天，就是晚上，也几乎感不到远处火焰的热力与光芒了。大火扰乱了春天的气流，使山野里刮起了风，风从高处，从基村所处的峡谷深处，从那些参差的雪峰上吹下来，挡在火前进的方向上，使火不断回溯，不断回头去清扫那些疯狂推进时烧得不够彻底的地方。这有点像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，开出轰轰烈烈的场面慢慢平静下来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运动过去了，而是转入了深处，在看不见的地方继续进行更有效的杀伤。大火快速推进的时候，差不多是脚不点地的，只是从原始森林的顶端，从森林枝叶繁茂的上部越过。大火还想继续那样的速度，但曾经帮助其推进的风现在却横身挡在了前面。风逼着大火反身而回，回到那些烧过的森林，向下部发起进攻。下部是粗大的树干，再下面是深厚的干燥了一冬的苔藓。当火从树干上深入地下，在那些厚重的苔藓与腐殖层中烧向盘绕求取的树根之网时，这片森林就算是真正的毁灭了。如果不是人们老是开会的话，这风的确为保住基村的森林赢得了时间。基村守旧一些的人们会叹息一声说，金野鸭已经飞走了，却没有人问一问，野鸭怎么可能从一片冰冻的湖上飞出来。追逐新潮的年轻人们会为前所未有的场景而激动着。